宿舍正中间尿尿了。
原始人，没说错。
不是，谬一点，他直接全谬，
全谬，
他一毛钱不给学生，
就是让他尴尬，所有人脱光，你看看电子裤在那干晃。
说我前一秒开宿舍门之前，我还听到他们两个在里面有说，也是我一进去之后。
19、20、40岁的大叔在
堕胎是违法的，
他要生下来，就跟交警退两钱。他推着这样交警还能惯着他，交警直接就给他铐上了。
Hello， 大家好，
张伟，
我是勺子，
我是刷子，
我是 Jerry，
我是国子。然后这一期的话，主要想聊一聊，就是我们在大学或者说是大学之前。对大学的一些憧憬，或者遇到一些人或事儿啊什么的，
就是那个大专毕业、不好意思，这场我先撤了，
那你先走，这好像不太适合你、啊。那我可以想想一想，就是了解一下，就是大家在上大学之前，对有没有对大学有什么向往，或者你心目中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那先从张伟开始，
张伟开始吧，
张伟开始、啊，
下次不会坐这个位置了。
聊聊你的大专生活，
大专生活这怎么样？
大专怎么冲进去你这个大专呢？怎么考上的？
那我先从小学开始讲，
小学也行。
是指你憧憬的大学是什么样子？你小学就憧憬考大学了？
小学的时候，我见那些哥哥姐姐他们有上大学，我就觉得就是还是很羡慕的
啊，
就觉得大学生已经都是成年人了，就叔叔阿姨辈了，就已经到
啊，这么牛逼。
然后
你们家族还是有大学生的，
对啊。你不是第一个吧？
我
所以你会对那些大学生叫叔叔阿姨吗？
还叫哥哥姐姐啊、
哦？
嗯
嗯。然后等到呢，初中的时候呢，其实感觉大学还是很遥远，还有一点距离，就感觉他们怎么说呢，就是个子更高，完了年纪更大一些，感觉大学生。等到了
你说他们好普通啊，除了个子高，没有一点就是文化涵养。
那会儿初中的时候还感觉不出来，就是觉得很会做题，有些时候还会请一些人来给我辅导。
高中的时候呢？
然后高中的时候呢，这时候就觉得哎，就很接近了，很接近了，压力就上来了，就每天就在想，哎，这怎么办啊？成绩就
是太差了，
差好多呀，这怎么回事啊？就很焦虑。但是呢，一边又在幻想大学生活的美好。
你当时觉得大学生
就不用穿校服啊，就很自由啊。
就这一个点呢？
不是，你听我说呀，他
在意的就是这个呀。
对，你要在意这，你现在都可以裸穿。
可是我觉得我也很在意这一个点，因为每天都要穿校服。
就很在意这一点嘛，就是每天都要穿校服，很不自由。我在想，我就看之前隔壁那些地方大学生很自由，他们每天想干啥就干啥，而且不是固定时间去上课，就这个很羡慕。然后另外就可能也夹杂一些私心，然后我当时在想，
私妞，
是你听不太懂你说话。然后我在想，去大学里面认识一个大学生，大家一块儿对吧？有很多空余
的时间，有好的交流，
对吧？
谢谢后山。
什么后山是什么东西？
大学的后山呀、
啊？去什么后山？去校园里面走一走不行吗？对吧
？OK OK，
没有了。
一下那个春风拂面，对吧？春风拂面，
没了
没了，就挺好啊。对，
就这样吗？
幻想大学生活应该没有那么累，有自己很多自己的
时
间。
你要求的其实就是
自己
的时间、自由什么这块的。
就高中那会儿没什么想法，我觉得。
其实那时候就内心深处就想一直在考虑买那个
成人用品
钉子裤啊啥的，但那时候就是穿校服穿不了。
不是，等一下，就是
穿衣自由嘛。
但当时就是我感觉没什么想法吧，就是我不能按照现在想法来，我只能记忆中当时是没什么想法，
就是这样子。
对，就、
okay.
对，没什么想法，就想法比较单一，就觉得那会儿会有很多的假期，很多空闲的时间。
对，那其实确实是这样。
因为我重点不在这边，我重点在后面两趴。
好的，
行，
好
的呢。
那我聊一下我这边对于大学的一个憧憬的时候，其实我没有我小学初中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过大学的时候的，
就是觉得自己考不上。
对，我以前觉得自己考不上，
就是坏学生嘛，一直都是。
就
之前也听说过，就是你一直混社会这
块。我小学初中你没有接触到大学那个东西，你就不会对它抱有什么幻想，一般都是
没想过
高中的时候去想的。
对，就没想过，在高中之前就没有想过。
嗯，
坏学生也不算。
那你不说你混社会了？
那个、下一期就是下一期热血高
校
的时候，我们再敞开聊这个话题。
OK，
如何成为古惑仔？好吗？敬请期待。
可以。
然后
高中的时候，
高中的时候就开始觉得还是要考大学。
为什么？
然后你因为我之前其实他建议和我不一样，就张伟的经历就和我不一样，就我们家族其实没有什么大学生。就没有几个大学生。
你是第一个，
我算是
全村之光，
我算是
拉横幅那种。
差不多那意思，嗯，差不多那意思。然后上高中了，觉得还是要考上大学。然后那时候就，对于大学的向往，其实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老师天天跟我说，你考上大学就不用学习了，
没人管你了。
哎，这就是所有老师的聪明。
对，他就说你考上大学就不用学习了，你考上大学。然后那时候也觉得有这个考大学的那个想法了之后，然后你在电视上不是会有那种校园剧吗？
嗯
啊，大学的那种校园剧，
楚雨荨，
青春，
流星雨，
流星雨啊，对对对，
然后就觉得大学的生活应该是
就是谈恋爱嘛，
啊，就是谈恋爱，嗯，不是谈恋爱，就是每个人，啊，就是每个人感觉都是那种很有文化，
嗯，
然后跟你交流都很
慕容云海。
然后对慕容云海，然后也没有那个感觉了，就是还可以谈恋爱，然后在草坪上
，
你那是初中
在草坪上，
他是在
你把这个操字
高中的操场，
过舌头捋直，再重新说一遍，
高中的操场上，
草坪上啊，对，在草坪上谈恋爱，然后还有那个我比较幻想的，比如说你能学到很多知识啊，
你不在操场上谈恋爱，
为什么不能在操场上谈恋爱？
所以你们都幻想过。高中的时候，不，大学的时候要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这种吗？
我是幻想过谈，
应该都会
啊，对啊，你没有？
我没想过。
好，
就是
好，
一会儿我有很多问题要问你。
OK。
然后还有什么憧憬呢？就是觉得，能认识很多很厉害的人，
嗯
啊，应该每个人都挺厉害的。然后那种啊，每个人都张口都能说英文，然后那种感觉，
啊，就是一边说话一边在拽着英文那种。
就是哦，
那你这好职场，
对，好人才啊，
嗯，
那种感觉。
嗯，
啊，这是我那时候对于大学的憧憬，然后觉得每个人应该都很有文化，很有素质，啊，然后。
但你高中的时候是很多人都没素质是吧？
我高中的时候很多人没有素质的，
这些高校讲一讲。
对，然后对我的憧憬应该就是这些了，就是谈恋爱啊，然后觉得每个人都应该都挺有素质、挺好的，而且挺有能力的那种感觉啊。然后你自己进入了，你觉得你自己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啊，就
会变好。
哦，对，会变好的那种感觉。嗯，所以那时候就是对大学的就是这个憧憬。所以我也是高中的时候才会有这个憧憬，
嗯，
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才开始想要考大学，然后我就高三的时候学了一年，然后我就考上了一大学，而且还是一本啊，先不说了，
把刚才那段剪掉。
剪掉。
那刷子呢？
那我是在高三的时候才开始憧憬我的大学生活。那我想象中的大学生活呢，就是因为武汉大学的樱花很美。
我还以为你要考武汉大学了已经。
不是，然后因为我从小就会，我爸妈就会带我去武大里面去看樱花出来，所以我畅想中的大学应该是就是那种环境非常美优美，然后包括我姐姐也带我去过她研究生的学校，也是非常藏俱全的嘛，就是什么图书馆、教学楼、游泳池、实验室、小公园都有，
对，
然后觉得特别豪华，然后觉得我也想要有上一个这样子的大学，这是我憧憬的第一个点。第二个是我也很非常向往拥有自由的时间，就是可以让我自己支配的，
嗯，
然后离家远的这样一个
自由的空间。
对，
嗯，
然后该学的时候学，然后想玩的时候就去玩。那我觉得这两个点是我最憧憬的。但是非常不巧，就是我读大学的时候是正好碰到疫情，所以相当于
关闭了三年，
被锁了三年。
哎，这个等会儿可以详细展开聊聊。
读了一年，锁了三年。
嗯，
可以，等会儿
展开聊聊。
展开聊聊，
对，一个三年怎么过？
那杰瑞呢？
你们应该都没有经历过大学的时候正好碰上疫情，是不是？
没有，
没有，
正好是当
我们是完全错开的。铁窗风云，
铁窗风云。那个时候，这个时候的高校是
高校。
一样的，
对，铁窗风云
转上了，这不就？待会儿展开详细聊一下，杰瑞聊一下你的。
杰瑞的话呢，也是其实也比较类似吧，因为杰瑞也是在高中的时候开始畅想大学生活。首先杰瑞是个比较爱自由的人嘛，那如果在高中的话，也是个住宿学校，每天时间被安排的妥妥的，没有一点自由。那那个时候就觉得，如果自己上了大学的话呢，就是一个有自己人格而且可以自由支配时间的成人了，所以会比较憧憬。然后呢，再一个的话呢，也是就是离开家后去远一点的地方看一下更多的世界，
嗯，
就是这样。对大学的憧憬就是这样吧，应该，
嗯，
没有更多了。
嗯，你这个相对来说也比较普通啊，跟那个我们的张伟也差不太多。
所以我是个普通的大学生吗？
张伟最终的目的还是想要去大学可以穿上钉子裤。
那我上高中的时候没有想过这种东西啊。
他的叙述都是第三人称。
OK OK， 那其实我讲一下我这边嘛，我这边也也比较普通了，但是我畅想其实我是还蛮早的开始畅想上大学，因为我
小学的时候嘛和自己对战那会儿，
初中吧，我觉得初中应该算是初中吧，因为我小时候其实是在村里长大的嘛，其实没有这个意识，上什么大学，整个村都没有一个大学生，怎么可能上大学？
第一个呗，
对，就不知道有大学生这个事儿。可以说是这样吧，老师也不会宣传你要好好学习，然后考上大学什么的，但对这个意识也没有，然后父母也不会给我传输这种思想。那只有到我到初高中的时候吧，初中然后我是跟我父母去了一个城镇嘛，
嗯，
算是一个市里面快半个市，然后那边教育资源就变得非常好了，然后那里面的老师就会给你传达就是大学的美好生活是什么样的，就会很自由，你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你可以远离这个小地方，然后你去更多的城市见识更多的人，了解更多的事物。当然其实是抱一个这样的幻想去的，因为自己本身就是出生在一个非常普通的地方，然后你没有其他途径，所以你去打工，但是我其实是一直不想打工的，就是我觉得打工本身就是可能，虽然我现在正在打工啊，
但
我
在打工，
对，我理解的那时候的打工可能是那种去螺丝厂，对吧，然后就下工地那种，但是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这辈子不可能打工，我不能做跳螺丝，
天选之子，
对，然后我也不想回到老家去种农田，那我就想的是可能大学是我唯一的出路，我想去通过这条出路然后改变自己。
你之前是不是在广西上的大学？
对，
和那个瓦拉不结合上了他也不想打工
然后其实主要就是这个想法，然后对大学的憧憬就是其实有很多，然后当时看一些剧嘛，然后会觉得到大学之后有个上下铺，有一个自己的空间，然后我可以上面睡觉，下面就是玩电脑什么的，我觉得会很爽，也不用上课。但是其实这样，虽然这样现在说觉得很傻，但是其实当时也挺单纯的，就是觉得自己可以
更好。我觉得没有人会觉得你傻呀。
对，
挺好
的。对啊，
但现在对现在可能大家，但是其实真正大学还是觉得应该是学习的嘛。但是当时没有这个想法，觉得
就是给高三的时候就觉得赶紧不要学习了，
对，不想学习，就想着是
很苦啊，
对啊，到大学就解放了，然后还梦想的就是我的大学校园应该是巨大巨大的，然后跟一个县镇一样，然后就可以里面骑骑车呀，然后逛
生意啊，
没有想过做生意这一点，你知道吗？然后觉得
牵牵女生的小手呀，
哎，对，牵牵女生的小手啊，在后山上逛一逛啊，
哎、呀呀
这种对吧？亲个小嘴啊什么的。
遇到我
啊，不、这个不好说。然后就遇到穿着钉子裤的你，好吧。然后当时的想法还是说想要努力学一学，然后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这种。想法来走。
你读大学想努力学一学？
不是啊，就是读高中的时候
努力，就是他的想法就是努力是考上大学，然后相当于改变命运的那种感觉。
对，会有一种这样的想法。其实对大学的
憧憬的大学生活。
我其实在上大学之前，就是初高中甚至都没有去过任何一所大学，我就不知道大学是什么样的。我听别人说过，我只听老师说过大学生活是什么样的。大学是一个偏自习的地方，就是你所有的知识需要你自己去努力获得。然后我当时就会想，那我肯定是一个非常热爱学习的人，那我上大学肯定天天泡在图书馆，对吧？然后会在一个图书馆都是书，然后可以免费的到处看，
这还是高级一些。我当时都不知道啥叫图书馆。
哎，你不知道大学有图书馆吗？
不知道啊。
你确实，你毕竟上来是那个职高不一样。然后大学就是大家对大学的憧憬基本上也都是这样，我觉得也是大差不差吧，应该都是抱着一个非常美好的心愿去向往，但是其实往往
感觉你们对于自由
就好敷衍，你根本没有美好的心愿。
不是我美好的心，我是和你们不一样的是，我感觉你们对于自由这个很看重，
看重，
就是你们觉得你之前就没有自己的时间，
我超看重。
然后我其实就从小到大就是
搞社团的嘛，
所有的自由时间都是我自己把控，我要不要干，
我也是。
所以你觉得这是一个很平平常常的事情？
对，
上了大学相当于是洗白，
不会太。对，是有一个洗白路程。
对，我上高中的时候跟勺子差不多，就是父母对我们的管束很少，然后我们基本上都是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所以对自由的看往向往并没有多重。
哎，但是这一点的话呢，其实我也是，因为我父母之前是不管我的，他们是在别的地方做生意，然后呢，我其实是跟着我的小姨或者是跟着我的外婆，他们也不管我。但是越是他们不管我，我就越觉得自己 就是很牛逼，我一定要闯一下这个世界，就看一下更多
的世界，看一下更多的东西。
对，然后所以我就会很喜欢自由，然后到外面去，就自己去
探索。嗯，这也是一种想法。对，不管是你是为了自由，还是为了获得更多，然后我觉得大家对大学的向往都是非常的正面的。
对，
那现在聊一下，就是你真正的到了大学之后，你遇到了一些什么？
好，那就第二个环节。
对，
就是我们突然现在。梦想实现了，
梦想
现在
成真了，
五个人进入大学了，好，被分到了五个不同的班级。
OK， 张伟先说一下。
张伟
啊，又是我，我靠，
是你五年级
一
班的。
好，
张伟同学，
介绍一下我的舍友吧。
嗯，
我当时呢有几个经典款的舍友。
经典有多经典？
对，其中一个经典就是他皮肤很黑啊，
非洲人
啊，对
啊，你是国外上的啊？
啊，对
，OK。
也可能是他们来国内
，OK、
嗯。然后我是莫名其妙被换到这个宿舍了，
嗯。
到这个宿舍了之后呢，我进去之后，当时第一天没有人，啊，但是我一进宿舍呢，我闻到一股人肉味，
嗯，
人肉味
非常可怕。
谁在烧烹饪吗？
原始
人肉叉烧包，
进去直接给你煮了，
就有一种很浓郁的那种人肉味，
嗯
嗯。之后我就把那个什么窗户都打开。窗打开之后，我发现地上有一个很粘脚的、很粘鞋子的地方，
嗯、
我以为是什么东西果汁洒在那里，没有，就是果汁呀，它就有水的那种印记，你知道吗？
嗯，
然后后来我有个舍友回来了，回来之后他就非常神奇，他一进门，他先把衣服裤子一脱，完了之后就直接进到我们当时那个是上下铺，
直接脱光了。
有保留底裤
，OK，
他留了一条底裤，完了他就进了被子里面就裹上自己，
嗯，
之后
他干啥呢？
啊，
他干啥呢？
他就是舍友，一名普通的舍友、
哦。我以为他有对你有目的，
没有目的。
你当时穿着的吗？
我当时钉子裤在呢，
钉子裤在，
然后抓牢了当时。
钉子裤
没敢松，没敢松手，
够防御
的啊。钉子裤对，都像钉子呢，
这个钉子裤，
对，
钢钉是吧？
就保护自己嘛，主要还是保护后面了。然后呢，我就跟他说，我说，哎，你这地上什么东西啊？他说，那个就是有一个学生，有一个比较黑的学生，在里面尿尿了，
在你们宿舍尿尿了？
对，在宿舍的房间里，那个三人间，在宿舍正中间尿尿了。
原始人，没说错。
先是烹饪室友，然后在屋里面尿尿，
然后对，就很奇葩。我当时
什么种族的？
我都质疑，我在想啊，不是吧？
你以为他
说
错话了？
我说这个是尿吗？他说对，他说这个就是他的。
那我刚舔过。
他说、就
是、是果汁儿、
就是有一天喝醉了之后
啊，
就尿
喝醉了
尿在
了。
但是我们。每一层都有那个卫生间，我们那个房间出去就是一个卫生间，因为它那一层有六间嘛，完了每一层都有一个卫生间，
公共卫生间，
对，完了有两个卫生间，每一层有两个卫生间，两个浴室，所以应该还好，就是很近，完了他就在宿舍中间
尿了，
就尿了一滩，对，然后他们晚上也不睡觉，他们晚上会经常聚在我们宿舍里打游戏啊，不就说话，
一边尿着一边
聊天，都没有，都刺到互相鞋上了。
裤子不是，你还是宿舍够脏的，
太奇葩了，
嗯，
太奇葩了。之后
够脏的，
后面我就跟那个他们吵了一架，之后就
搬走了。
对，我就搬走了。
我这个我应该也住不下去，这种
我
怎么住啊？
住不下去了，
对啊，
这怎么住啊？
晚上也不睡觉，就跟人玩游戏、喝酒、
说话。对，但周五是非常安静的，因为他们周五要集体结伴而行，对，
出去
去就是去夜店，他会特别香，别人喷的。
那会叫你吗？
嗯，不会叫。
为啥？
有可能，
因为他不会尿尿，
可能那什么互相玩呢？
就是其实可能对他们来说，在宿舍尿尿是一个就是歃血为盟的感觉，
不，
就是你不尿，
不是
、啊、你就不是我的朋友。
他肯定是在那个分领地，就是那个领地，
跟狗一样，
领地意识，领地。
你可能算是外来物种，你没有尿，那你就混不下去，确实。
你能打过他吗？
他们是成群结队的，
那就是
一个还
算
一个
没必要，
一个还好。
而且他平常也有在修炼，
哦、
他在宿舍里
练
武功，从来不穿，他整个就宿舍里面跑，就包括宿舍走廊里面跑步，
不穿拖鞋，
他不穿拖鞋，他去宿舍那个厨房做饭，
他天
才赤脚，
赤脚。
对，如果我没穿鞋，应该是跑不过他的。
不是，你穿鞋跑不过。
那地上都是尿，还拖着鞋在那跑？
没有，尿干了嘛？
干了，
有点粘脚就是。
太恶心了，这个。幸好你赶紧走得早。
你这个第一个就让给我很震撼。
震撼，我觉得我输了，
我
不想讲
我
了。
我
不
想讲。
我也觉得。
你这个太颠了。
过你了。
就有点窝心了。
然后
我很少有这
个行为。第二次他们是一群少数民族
啊，
是外国的少数民族，
对，
对，国外的少数民族，
国外少数民族，
对。然后这个里面呢也是三人间，我和另外一个人住，另外一个人当然比较正常一些啊。
嗯，
剩余的这个人呢，他每天会把自己的女朋友带过来，每一天晚上在宿舍里 party， 他就会、
啊、
就会有第一天我还
有声音的，
是我知道的那种 party 吗？
嗯，就是咱们还是比较绿色健康啊，
真的吗？
就是大家他们会喝酒，完了我第一天我还以为啊、哦，只是我来了之后大家一块喝个酒，后来发现每一天都是在喝酒，都是在下那个什么大富翁那个游戏，
我们宿舍也有、
嗯，
特别奇葩，
太奇葩了。
天
啊，然后我有一天
我有个问题，
女生宿舍、
哦、你们男生宿舍女生是可以进去的呀、啊、我们是男女混住啊，
混住啊，
一层男一层女，一层男一层女，一层男一层女，当然这是
新
宿舍，新
混起来，
新宿舍是这样。
那你会
老宿舍是这边是一个男生，完了旁边可能就隔壁是个女生宿舍、隔壁那一间就是女生宿舍，那混住的。
我们那个都不行的，我们都是男女宿舍分
开，
然后有个门，有个阿姨把守，
对
对，但男宿舍没人把守，但女宿舍都有个阿姨把守。
男宿舍也有人把守，
男宿舍
你们怎么绕过阿姨那一关呢？一般都是
翻墙吗？
男扮女装，女扮男装，
真的吗？
啊，你没看过新闻吗？
没有看过。
我们就是这样子，有男扮女装，女扮男装。
进去了？
哎，有没有
进去的？就是我室友，就是那个女生，她把那个男生带到我们宿舍来过，然后被我们三个女生 diss 了，
嗯，
就是说了她、
啊、
肯定是。不好的，你这样很奇怪、
啊、
你不如你们两个出去的，
对啊，
对。
然后后来不是我们不同意吗，其他人不同意了，他后来就是去了那个男生的宿舍，
但是出去两个人单独的空间不是更好吗？
对啊，但大学生
他们可能
钱没有那么多钱，
那不一样，他们可能追求这个刺激，
也有可能追求刺激，
对，
这个太刺激了。我当时我之前我也有个舍友也是，他
不是，你先回到刚才那个话题，
就刚才那个舍友，因为后来他女朋友经常住在宿舍嘛、
对啊，
然后我有时候下床的时候，我发现我靠，
你经常踩到他，
不是，你等一下，
怎么淹过脚踝了？
等一下，是已经被溺毙了是吧？
到会不会冲的是厕所？
然后我会发现，哎，怎么底下有个女生住在这里啊？
嗯。
对，就很不方便，有些时候。
你想你正常男孩子其实住宿舍就穿个小内裤。跑来跑去的，基本上很少有人。我应该
女生也一样呀。
你在卖萌吗？
这本来就是
钉子裤
啊，像阿伟这种穿钉子裤更不方便。
女生不会说你只是，
不是
女生，男孩子，
我
说男孩子。我
之前和我大学
同
学聊，他大学同学聊天，他说他在女生好多女生也只是穿内衣内裤，就在那个楼道跑来跑去。
那我们没有，
他跑来跑去应该不正常，我觉得走来走去，
没有，
穿
个
内衣内裤在那跑来跑去，
上衣还是要
穿
的，
甩着
摇身，
太变态了，不行。然后呢？
然后我这个点啊，我就觉得就是女生如果在男生宿舍，我就会觉得很不方便。那更
不
方便的就是男生在女生宿舍。非常不方便了，
那是的。
嗯，所以你去过女生宿舍？
去过吗？
就我们是男女混住的宿舍，
对啊、
这怎么定义啊？
那就是说去过吗？
男女混住意思、就是？
我一进入宿舍门就是男女混住宿舍呀！
啊，这样的。
那个女生的屋里边。
对，女生的那个宿舍。
啊，你说在过夜啊？
对啊。
没有。好，下一趴、啊。
不是过夜，
啊、
不是、
啊、
不过夜有没有去过？
不过夜有去过、
嗯，
在一个宿舍楼里面，
我从来没去过、哎、
有尿吗？
我分了下领地，我说这块是我的啊，不要谁都不要动。你多走一步，
左脚抬了起来，放在了墙上。
多走一步我就跟你们拼命啊！然后有一天呢，我回宿舍，
嗯、
我发现那个门打不开。
哦，他们在里面。
嗯，
有声音
。我当时对我不好意思打扰他们，我就在门口
这样听。
知道我另外一个室友
一直在偷偷听，
没什么偷偷听，就很光明正大呀、啊，进不去、啊。
光明正大的听、嗯，
对啊，进不去啊。知道我
你敲门了吗？
我拿钥匙都捅了，我打不开。
哦，他们还没有结束他们的行为。
对，然后我另外一个室友回来了，然后他说刚在干嘛？完了，我说这个门锁了，完了他就看了一眼，之后我们俩一块在门口等着，
两人就是两个人拥抱在一起，
没有
哭泣，
完了，他那个当时宿舍有点类似于这种，不过是整个一个长廊
啊、哦，很长。
嗯，后面就他后面就开门了，之后我们就因为这个事情还是挺不高兴的，就我们和这个舍友就又换了个房间，后面那个舍友就比较正常了。
嗯，这挺厉害的，我觉得。
那这个我还算好的了，
还有更离谱的。
对，因为之前我们再早一些，我们还住过一个宿舍，那会儿呢，我是和中国人一个宿舍。然后我们在一个房间里、
嗯、
大学念了八年，
我们隔壁呢
中东的宿舍，
我们隔壁呢是三个外国人，
嗯，
其中有一个外国人，他每次会带他女朋友回来，他带他女朋友回来呢，他就会把房间锁上，完了其他两个外国人呢就会被他锁在外面。
不是他们也同意吗？
不同意，但是没办法，
就是直接就锁上了也不管。
对，因为那个其中那个外国人他的势力很大，
势力，
对，他在学校的势力认识的，
我以为他眼睛非常好，
之后也有那个，对，
嗯、
他势力可能当然也很好，就是从最后一排可以看
黑
手党黑板，
那确实挺大的。
嗯，然后就会放很大声的音乐，
啊、
嗯，然后有时候这两个，另外这两个外国人就会整宿坐在那个，
门口
楼道的大厅里沙发上，就没有房子间，没有地方进。
天啊，这好惨啊！
嗯，
没人管吗？
对呀、啊，
他们不没有什么手段能
治。不是说这时候可以喊出那句经典的话，告老师。
嗯，没有什么用。之前有说过，
可以申请一个单间自己住，不要让学校不要再安排别人在他这里。
确实很奇怪，
他可能就享受这种就是有两个小弟、哦、对霸凌，
哎呀抖 M，
对，可能也就一直在小、高中小学都是霸凌过来的，我觉得这挺离谱的，我没经历过这样的。
你讲完了。
讲了，
那勺子吧，勺子
勺子，
主要是听完你的，我的都好正常，我感觉他们都是正常人的。
那可以讲一下那个正常的人的，他们应该是怎么做的？
嗯，那我讲一下，就是，那我先讲第一个人，他其实不是我的室友了，就是我上大学之后呢，嗯，就发现确实这个大学和我想憧憬的确实完全不一样。
嗯，有多不一样？
你现在很像教父哎，你说这些话的时候，
是吗？然后就是和我想象中真的很不一样，就是我认为我的大学去大学那条路上应该就是很金碧辉煌啊、很风光很好啊，然后去到
你铺了红毯，
你说的是去皇宫的路，
你是好莱坞吧，你进好莱坞了。
想象中
去大学路上、
然后呢我先坐高铁到那个高铁站，
嗯，
然后到高铁站的时候发现下面在滴雨，然后那个
高铁站在第一，
对，高铁站那个我去上学的时候，那个高铁站是很
老旧
的，对，老旧的高铁站，
嗯，
但它还在滴雨，然后外面还是很那个破旧的，
嗯、
就和我的想象中的我已经开始不一样了。那我进入大学了之后呢，然后发现每个人，大学和高中的生活确实最大不一样，就是高中的生活，就大家好像都是绑在一块儿的，就一起玩
一
起玩一个集体的感觉。但是你上了大学，你就会发现每个人就是每个人，
对，
他也不他也不想理你，你也不想理他，
对，
然后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关系，也没有说要就是和我想象中说啊，你能认识很多朋友一起干一点事情或者是学习啊什么的，也没有，就是每个人都是专注自己的生活吧，就是那种感觉。好，那其中呢，我就发现，比较有奇葩的可能就两个人，
嗯，
然后第一个人呢，他就是相当于说我不是我们舍友，他是隔壁宿舍的，就和我们同一个班级的，
对，
然后同一个班级的，然后他做什么事情呢？他就是做，相当于中介，
搞中介这一块，
搞中介这块，就是大学生不是很多人想要打工挣点钱或者怎么样吗？
啊、
然后他就注册了一个公司，啊，
卖房吗？
2000块钱注册一个公司，
啊、
然后。就比如说他找到一个酒店、
嗯、
或者说他找到一个螺丝厂，然后就说招工，然后就让所有的他就到我们学校去招聘嘛，然后他就给大学这些人说啊，暑假了你可以不回家，暑假工嘛，然后你就去他螺丝厂打工、
嗯、
然后给你比如说多少钱
啊，
你懂吗？就是他去帮人招，
就介绍工作给别人，
介绍工作，然后
拿佣金。
嗯，对，然后他就比如说两个大巴车，他就全部装满、
嗯、
啊，就把人弄上去。然后
等一下，
那他业务能力还不错。
我听到两个关键点，
嗯，
大巴车，
嗯，
上次聊那个是不是他？贷款那个、
啊、
拉两个大巴车人过去，
是他，也是他也是其中之一了啊。然后，但这个是另外一个故事啊，
啊，
就是比如说他。 拉两个大巴车的人，就是打暑假工，然后那个工厂会给他一笔钱，就是你招的好招的人给你一笔佣金，
嗯，
然后可能几万块钱啊，
这么多，
一两万吧，我忘记了，反正就是大概有这么多吧，因为他招的人两，你想也不少呢，
两车
也
一百多人，
嗯，然后他招完了之后，因为他是相当于说这个。学校和这个工厂的中间的连接人，
对，
然后所以工厂发工资的时候会把这个钱打给他，然后让他给学生，
啊，那他还是再瞄一点，
他不是瞄一点，他直接全瞄，
全瞄，
他一毛钱不给学生，
他
全，他
是你们学校的人吗？
对，他们学校
那有人还愿意跟他再去干吗？
没有了，他所有学校就干一次，
哦，
就我们学校干了一次，然后他就去这个，
哦，别的学校，再骗一波，
对，再去别的那个大专再去骗一波，然后再去别的大学再去骗一波，就每个学校轮换一圈。
但是信息不太发达是吗？
嗯，
没有人
不会去找他吗？
会找他呀，好多人说要打他的，
然后
他就跑掉啊，他就天天不在宿舍，然后给我舍友打电话说你把门给我堵上。
天啊，你这个也挺奇葩的
啊，就是这样子啊，但是他挣了挺多钱的，
他不如给个五块十块的，
从这种资本角度去说他挣了不少钱，因为他把所有的钱就吞掉，
他挺狂的，
就是所以你说我憧憬的时候那时候觉得每个人都很有素质很有道德的，
对啊，到这儿
之
后上来就受骗，
对啊，上来就是这样子
给你搞，道德也是参差不齐，
嗯，他就没什么道德，就是
就像有十几万
应该有一次搞一下就十几万，
那他当时
对他把别人的工资也拿了，你想想，
对啊，他全部一毛钱不给你，
啊，
除非哦，他后来有人确实堵到他了，他会给，
他给
一点，就是有就那一两个人能堵，而且很多大学生就是被骗了，或者说钱不到了就不理就不找了，就是自己认倒霉，
吃个哑巴亏了，
对，大部分大学生都是这样的，有些人来找他就找不到，那就放弃了，只有很。拼命能找到他的人可能比如说一两个能找到他，人家把钱给你呗，你，
嗯，
啊，大学生就接受了，你把钱给我我要回来了就走了，你懂我意思吗？
对，
他不会说再向你要什么赔偿或者是干嘛找你麻烦了，就找到他的人啊就给一两个呗，那他还是十几万进兜了呀，
对，
他就给几千块钱就好了，
嗯，确实那时候大学生你应该说大家都比较怂，我觉得因为我们那时候也是，就是会有那个去那个就是那种餐厅后厨去帮忙干活那种，谈好的说一个月给你个四五百五六百的，但真正拿到的时候可能两三百，你也不好意思说，你也不敢要，人家就给你两三百，就是说你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就给你这么点，你爱要不要，不要
对，
对，因为你也没钱，
很多大学生都是很多，就没几个没多少人找他，就是这样子骗了很多，就一个学校骗一波，一个学校骗一波，然后他这个事情也是在贴吧上或者是在这种社交媒体上都被人曝光嘛。然后其实我们的辅导员和我们老师都知道他，但是也没有说能怎么样他。
为啥不能怎么样？
能他怎么样呢？他也没骗你钱
是吗？
不是，那老师能把他怎么样？老师也不会，老师就是劝说他，就给他做，
啊，
做
和稀泥哈，
做这种道德的这个谴责和道德的辅导，
就说你赶紧把钱给人家。
对，但是对啊，他能把他怎么样？也没骗老师钱，老师也不想特别管这件事啊。
就是很多老师都是和稀泥这一块，
然后这是第一个，我觉得蛮道德感让我很大冲击的这种上大学很大冲击的这么一个人，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的室友，然后他就
看来大家对室友都
多少都有点奇怪的室友，
但还好的就是他奇怪嘛，也不会说有特别奇怪的行为，他就比较自我，就他
突然的自我
唱，然后。就他比较自我，他就不会太敢，也是这种素质吧，就是他不会感受到别人的感受，他就只顾着自己，就像你那个人一样，他
带那跟阿伟很像啊，
跟阿伟很像，
对啊，张伟就是
钉子裤这块，
钉子裤嘛，穿钉子裤在宿舍里随便跑，
那确实
谁看嘛，
那确实视觉上的污染还是蛮大的，
怎么说呢？
好，然后就是这，他会怎么样呢？他会。后来他去了两次酒吧，然后就比较蹦迪的嘛，上大学他可能第一次接触这种场所，然后他觉得自己很喜欢，
喜欢上这个，就是摇头这
一
块，
摇头这一块，然后蹦迪这一块，然后他的做法是什么？每天晚上把他的音响打开，打到最大声，然后
在宿舍蹦迪，
在宿舍蹦，我不理解，
不是
你们
在宿舍蹦迪啊、
嗯、你们在干嘛
在拉屎块
蹦蹦我们该睡觉睡觉该打游戏打游戏、嗯、
他还擦着点就一边擦点一边蹦
不是很吵吗
很吵 啊但他不管你啊我说他自我的人格
他太自我了
你说啥吗
我说啊我到点我假如没到睡觉点之前我不会说的、嗯、就他蹦就蹦了、嗯、然后我睡觉了我就会说啊嗯，我说我
下班了，下班了啊！
我说
夜店下班
了，我说要睡觉了，音乐关了吧，我就会这样说。
那如果是如果你们有这样事，你们会怎么去做？
如果我在读大学的时候、
嗯、
有这样的事情，我一开始也不会说的，因为觉得他蹦着让他蹦吧。但后面如果实在是吵到我爸，我会开口说。但如果你让我现在的我去说，把他低调，然后我就会去制止住他。
啊，
我的话，哎，这是怎么说呢？我是之前就是。住的房子隔音不太好，隔壁有一个小姑娘经常拿着音响放在那个门口、
啊、
放音乐放得特别大，然后我就每天被她吵得睡不着觉。后来我真的生气了、
啊、
然后我每天起得很早，五六点就起来了，我也去拿了个音响放了个很大的音乐在门口。
以暴制暴这一块
真的是气死我了。
我跟你讲，以暴制暴这一块还是比较管用的。
怎么说
啊？
怎么说？
但是我如果是我，我当然也是下去跟他一块儿蹦了，就是因为你只能
融入
了。你如果无法阻止，你只能融入，
就是
你让所有的人，你隔壁所有人都过来一起跟他蹦，
但是
他自己尴尬，他都不蹦了，你知道吗？就是让他尴尬，所有人脱光，穿个丁字裤在那跟他蹦，我看他受得了吗？就你不要惯着他，你知道吗？你就说。到点儿你再给讲，这种人你讲不明白的。我觉得他既然这么自我，
但是我想呢，我说要睡觉什么的，他会把关掉，但是他可能有点不情愿，
啊、
我能看出来。
戴着耳机蹦，
不会的，不会的，
对，
不会的。反正他就比较自我，然后他说话也是会比较装逼的。然后
说、
啊、
怎么说？
比如说、他正常人说话就是现在这个口吻啊，
嗯、
然后。只要他，他跟你平常说话也是这样子说话的口吻，
嗯，
然后只要一上台或者说一到了那种，表现的场景，他的腔调就变了，
嗯，
他会自然的变。
大家好，我是张伟。
大家好，怎么样？就是播音腔
啊，
就自动切换成播音腔、
啊，
他觉得挺自然的。我们其实觉得很尴尬的，每次就是一上去，就变成了播音腔，有点让人难受。
就拿捏着自
己，可能有那种舞台效果。因为我记得当时看过一个短视频、
嗯、
有一个小女孩，她只要一被采访，她就说大家好。
对对对，所有小女孩都这样。
对，就是那种，对，就是那种朗诵诗歌那个。
我跟你讲，应该上台紧张的都会这样讲，就会变成那种，就是像小学我们上台上表演那种感觉、
嗯、有感情朗读。
对，有感情的朗读。因为我们小时候被教导就是这样、
嗯、
要保送感情，今天的阳光，这样吗？就是，
然后就是我们大学，其实我们上大二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很多人就已经开始就出去住了，就后面到大四的时候就两个人在宿舍
了，
没有了。
虽然接受那个人肯定是
就地基一个人在那，
肯定是一块保安的 啊，不是一块蹦迪的
啊，一块蹦的。
不，他最后都出去住了，
是吗？
他可能觉得还是场地有点小。
那你们不会安排新舍友住进来吗？
不会，就是我们学校是不鼓励你出去住的，就是你出去住了，你也不能让学校知道，所以他们的这个宿舍钱还得掏。
你有没有想过，这可能是他下了一盘很大很大的局？
什么局？
谁下？
就是你们都出去，他一个人独享这个房间，
他再回来。
对，他应该有这个局，但是我一直没走，所以他自己搬走。
哦，你一直没走，
还是你拿捏住了、
哦？没想到，
还
得
是
你、啊。
我管着他，每次要睡觉了，我可以告诉他要睡觉
了。关门了，夜店要关门了。
他多少是受不了你了，
他多少有点恨我。我觉得
他是我应该恨你的。
对，多少
有点恨。你又不蹦，哎，你还要说我？
在他的主角色，在他想法里，
努力了三年把所有人都弄走了，就是把
你
弄走、
啊，
你
还是不走。
对啊，
我考了四年大学，好不容易到学校了，开始。一个人的生活，每天晚上蹦蹦迪跳到广场舞多好呀，还有个人天天管我。
你打破了我的憧憬。
对啊
对啊，
不沾弦儿，你知道吗？就是说实话，你现在我现在站我的角度来考，我站他角度考虑，你这个人不行，
靠不住。
你在他的角度上，你是他的奇葩室友。
确实，可能是
我天天在宿舍蹦迪的时候，总有个人吵我说不要蹦了，不要蹦了啊。
总有个人
打扰他，没法把他的裤穿上了。
我考了四年大学，好不容易来学校自由了，开始蹦迪了，然后总有个人让我不要蹦迪，
跟安保一样，就一直在提醒我。
是的，
反思一下，反思一下。
嗯， 这是比较
最奇葩的了。
宿舍里面感觉比较奇葩的，就他比较自我了，其他人都还比较正常。
他就平常上课正不正常？还是说只有回宿舍之后才突然的自我？
回宿舍之后突然的自我，突然自我，
就想大家都没办法预测下一步。
对，
宿舍多少是有个 BGM 在这儿，
他很喜欢装逼，他会买一些比如说耐克的东西，或者说。名牌的电脑，然后他会炫耀。
但你们会嘲笑他吗？
不会啊，就哄着他。
哄着他，
会抬着他说。
嗯，
那我们、
哎、这个鞋不错，真不错。
哎，我们宿舍有一个
真像莆田，
两千块。
哎，我们宿舍有一个也喜欢装逼的，
嗯、
但他特别可爱。我们都会嘲笑他，他装逼我们都嘲笑他。
对啊，他可爱的装逼你才能嘲笑他，他这种就是硬装，就
我那也是硬装的，但
他
很可爱。
你不捧他他就生气了。
我给你举个例子，
不是，那你说嘲笑他，他能接受，就我这个
接受，
我这个你假如嘲笑他，他接受不了，他会
生
产生冲突或者直接就、
那不行，那不沾钱了，这种人不沾钱。你看我给你讲我那个宿舍那个室友啊，他就是这种可爱的装逼，
嗯。
但他自己觉得自己很酷啊，
嗯，
比如说我们刚到大学那一天呢嘛，就是我们大家一块儿嘛去买东西，那么、
嗯、
就是去超市置办一些就是生活用品，然后大家一人买个盆啊，买个毛巾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就去买一块去买那个洗漱用品啊，买那个洗发膏，我们都是买那种飘柔啊，那种便宜点的嘛，十几块20几块钱行了，不，他买那种霸王防脱，就那时候很贵的，你知道吗？
困扰。
他是寸发，很寸的，你知道吗？就是一厘米那种寸发。我们当时这有用吗？对你来说？但他买那种，就是我们就会拿这个点啊，就是说当时说他就是非要装逼买最贵的，就是没有头发还要买防脱那种最贵的洗发水，那么然后嘲笑了他四年。但他其实也挺不在乎的，你知道吗？因为他挺可爱的，你知道吗？不太一样。怎么说？你还有其他的神奇室友吗？
没有了，还有一个室友，我知道一个故事啊，可以讲一下，就是
一个宿舍有几个室友，
六个，
啊、
六个人，每
个人都有一个故事吗？
这个故事比较的，能讲一讲，其他的都太普通了，就日常的事情。
我想听劲爆的，
劲爆的，这个就比较劲爆一点，就是，他就是。那个我说那个道德感很差的那个人，每天联系的室友，就联系我那个室友，因为他有大概1米9，然后可能有200多斤，200斤左右，
200斤，
搞相扑这一块，
对，搞相扑这块的，就是绿巨人这块，懂吗？所以为什么每天给他打电话？因为他的身体就能吓退那些要钱的人。
哎呦，太牛逼了！
然后就是每天跟着他混，然后那个人会给他请他吃饭啊，请他喝酒啊什么的。然后他大学生也比较傻逼，然后就跟着他一天要乱混，然后混到最后进入传销了。
他进传销了？
对，
1米9那大哥
不是，是、他进传销的故事是这样的，就是他那时候谈了个女朋友，他女朋友呢
干传销的，
就是我就是
干传销的，
不是干传销的，就是他谈了个女朋友，这个故事比较复杂，就是他谈了个女朋友嘛，然后他女朋友的室友也是我们同班同学，然后有一天突然间就
消失了，
不是消失了，就是就等于说这个学校他就
不上了，
不上了，退学了，对对，退学了，他突然间退学了，退学了，然后也没有人关注嘛，就退学，退学了，谁会管你嘛？
对。
然后，但是他们两个相当于说在大学里面处的关系还不错，然后每天会聊天，然后那个退学的女的就说：“哎，你上学真的没有用，我觉得上学没有用的
啊。
我现在一天赚多少钱？我一天赚多少钱？我一个月赚几十万，我一个月上百万。
我操！
啊，我这个公司，
我也想去。
我这个，对，我这个刚成立一个公司什么的，然后一会儿要喝下午茶了，就每天给他传输这样的观念，然后
精英生活那种感觉。
然后对，然后我这个室友的女朋友呢，就每天听这个语言。”就觉醒了，
觉醒了，
觉醒了，
觉得自己行了，我行了，我回来三又行了。
他也想退学了，他也想要说
创业，
跟那个女的去混了，就是去那个女的说带他嘛，带他一起赚钱，他也想赚钱，然后就去了，然后他女朋友进了传销组织，然后进了传销组织呢，就把他也骗进去，
把他也忽悠进去了，
对，
再退学了，
然后他女朋友深信传销组织，觉得。这个传销组织是很牛逼
的，
然后我们一定每日后能赚到钱的，能赚到大钱的，能发财的，然后，把我的室友骗进去了，然后我室友肯定也是想要赚钱的嘛，每个人都想赚钱，然后也是进去了，进去了之后呢，我的室友，后面 再回到宿舍的时候，给我们说是
给你们上课，
不是给我，不是给我们上课，就是他意思就是说他知道是传销，然后他是他舅女他女朋友的。其实我跟你说完全不是，他也是受到蛊惑，他也相信那个传销组织很牛逼，
赚钱，
对，然后他也想赚到钱
的人头，
然后对，
有拉你们吗？
就是，没有，然后就是他后来就相当于说从那个传销组织，出来了嘛，因为南方的传销和北方不一样，
对，
南方的传销就是你想走可以走，
可留可走，
对，
对，
你
自由的，
你信不信是你的事儿，就你可以走可以留，不像北方可能你就是进去就出不来了，
对，铁窗了嘛，
对。就是你铁窗给你安排上，那个猪笼给你安排上，镣铐给你安排上，电棍给你安排上，就对
电诈员。
南方这边比较先进，就其实传销就是
就这一块不用深度的讲解。
OK，
对传销到底是什么样的，也不要勾引别人去。
下次你朋友来讲一起。
传销肯定是不好的。
对，传销肯定不好的，而且挣不到钱的，就是一种
骗子，
然后让你把自己的钱掏出去。
对，
然后然后他就相当于从那个出来了。
嗯，
出来了之后呢？他把所有的罪责都怪到他女朋友身上，他说他女朋友给他带进去了。他其实我们都知道，他也信的，
对，
他也信了，然后他怎么怎么样，然后后来就分手了嘛，这个事儿分手了，
该分。
分手了之后呢，他就去健身，
啊，
嗯，
这跑偏啊，
不偏，
想开启新的人生，
对，开启新的人生，他就去健身。然后健身呢，他就认识了健身房的女老板。
哇
哇，
原来在这儿呢！
来了，炸裂的，炸裂的来了，
还没到呢。
对，炸裂来了。他认识了那个女老板，然后那个女老板是我们在我们学校门口开健身房的，然后其实也是新开的健身房了。然后他就天天帮那个女老板啊搬东西啊，然后帮忙啊，每天和那个女老板在一起
接触。
然后突然间有一天，
啊，
有一天晚上呢，就女老板就和他。进了一家酒店
啊，
然后就发生了该发生的事情。
对，
然后呢，那天晚上他就，
你也在旁边吗？
我不在，他就回。
我以为你在酒店，
你也在酒店。
第二天，你听我讲，第二天他就回宿舍了，回宿舍了，然后他就很郁闷，然后就找我喝酒。然后一直喝到自己那种烂醉。然后那时候我们12点的时候不是要。就是宿舍会关门禁嘛，他非得踹那个门，要冲出去要找那个女的。我说你为什么要找那个女的？
失身了，要
怎么要找那个
女
的？
女老板没有给钱，
为什么呢？
没给钱，
因为那个女老板和他，做了该做的事之后，那个女老板其实有老公的，人家回归家庭了，就是
玩一下。
对，其实人家的想法也很简单，玩一下，但他接受不了玩一下，他还要给那个女的说，他觉得
那
个
纯情，
对，他觉得那个女的还爱他，然后他还爱那个女的，他要和那个女的在一起。
他没想到自己变成小三儿了
啊！对啊，而且还插足人家有婚姻啊，就是我觉得还是一个我大学感觉比较炸裂的事情，
玩的也太
主要是啥？主要是还是没给钱，给钱可能还好，稍微心里平衡一点。
可能是，
对啊。也挺牛逼的，我只能说。
好，我的大学室友，我知道的就这些了。
那行，那刷子吧，刷子接着，听一下刷子这边有什么牛逼的事情。
我感觉，应该也有挺炸裂的，但是我是2019年上的大学嘛，然后2020年的时候疫情爆发的，所以我大概就是上了半个季度之后，就是正好也是在武汉疫情爆发了，然后我在大二。整一年就被关在家里的，就是不让返校的。
关在家里，直接在家里上大学了。
因为武汉爆发的疫情，
啊，
所以武汉那个时候的高校都学生不允许返校的，
啊，
然后我们就是在家里面，然后在家就是上网课，所以跟室友差不多没有什么接触。但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室友是大一的时候发生的，就是刚读大学的时候就发生了这档子事，然后大三的时候返校了，我就在学校待了一年吧，然后这一年之后就是跟我其他的两个室友。深度的接触了一下，然后其他的两个室友也不是什么很怪的人，但是他们些许
有一些怪。
为什么
孤立？
对，会有一点，因为我从刚入学的时候就不是跟他们两个一起玩的，因为我们不是会军训吗？
对，
然后军训是按身高来排的，然后我比那两个女生都高，所以我不是跟他们站在一块的，
哦，
所以他们两个就一直玩得很好，
嗯，
然后啊，谢谢啊。然后我后来跟他们就是大三在相处的时候，一开始也没有说是，就是特别明显啊，只是他们两个会经常约着一起吃饭，一起玩。然后我正好我跟我玩的好的也不是他们两个嘛，所以我觉得无所谓。但是在宿舍的时候，大家也是会说话啊，也是会交流的。 到后面就是慢慢到后来，可能我不在宿舍的时间也比较长，然后就经常是我回去之后，就比如说我前一秒开宿舍门之前，我还听到他们两个在里面有说有笑的，
窃窃私语，
但是我一进去之后，就突然鸦雀无声了，都不讲话了。啊，真的吗？
对啊。
我觉得也有可能这俩人、就是、
但我可能不觉得他们在说我，就是他们在聊他们自己的事情，我一进去之后他们可能不想说话。
你会有用什么仪器让他们俩闭嘴的？
没有，我当时特别唯唯诺诺，然后我还因此就是心里很
难受，
很
难
受，
对，很
难
受，对，会觉得有点被
孤立，肯定是孤立啊。
然后我后面就是也是跟他们没有住多久，我就搬到隔壁去了，因为跟我玩的好的那女生在隔壁、
嗯、
然后因为我们是四人间嘛，其实他们四个人都住满了，所以那个时候我是在他们宿舍打地铺住的，或者哪个女生
住地铺、
啊、对，或者他们宿舍，因为
嗯，
只有一个床 啊、
那你幸好没在他们宿舍，地上全是尿
什么鬼。然后有时候也可能
是
但有时候就他们那隔壁的宿舍有个女生还玩游戏，她玩游戏玩到晚了，她起来说、
嗯、
看我可怜，
然后让你上床睡一会儿。
是的，
人还真的挺好
的。是的，然后
人还怪好嘞。
对啊，人还挺好的，
真的好。
对，
如果有个人在我宿舍打地铺，我觉得会打扰到我。
你听到吗？他说他们玩很晚，会先让他上去睡一会儿，完了等到他们要上去睡的时候，哎，起来了，起来了。
你在他宿舍也不行，他宿舍有个人在蹦迪，地上还蹦迪呢，
可能会踩到你，
可能会踩到你，在你身上蹦迪，
蹦迪也太……
他们宿舍地上都是尿。
我真是。然后 嗯就是这样子的。那我觉得他们俩就也没有什么很奇葩的事情，就这一个。但是我大学的同学有非常奇葩的。而且有、
我要听劲爆的。我要听
劲爆的。而且有很劲爆的，这是跟男女有关的劲爆。
来了
他还是来了。
把瓜子
等好久了。
把瓜子拿过来。
来吧。
就八卦股份
有细节吗？
有细节的呀。
OK
但你要听到多细的程度。
有多细？
非常细。
就多细。
不是，我大三的时候，因为我学的是美术馆设计专业嘛，然后我们大三的时候会去写生，应该都会有，就大家，然后我们是被安排的去重庆、成都两个地方去写生。
对。
然后因为大三其实我们都是封校的状态，就是如果要出去的话一定要得到学校或者老师的同意，所以这也是我大学期间除了大四我出来学校之后去实习之外，唯一一次大学期间
出门的。
其他
就是坐监，
其他的就是坐牢。
坐监吗？踩缝纫机。
对。然后我们不是去了重庆吗，然后当时我们班有个男生，我们是一个专业的，那个男生就是他在跟我们的一个女老师谈恋爱，
哦，
学生这一块的。
熟悉。
这个女老师长得很漂亮，然后她也
是。真的吗？有多漂亮？有照片吗？
照片。
哎，跟你有啥关系？
我幻想不出来，我这人
发给我。
我这个想象力比较低。
我形容一下，那个女生就是个子
那个老师
高矮吧，就是瘦瘦的啊，那个老师。然后她是长头发，是那种长卷发，
长卷发，
然后有刘海的那种。
她
是那种比较韩寒的女生，韩系的那种。
韩系，
韩系女老师。
我以为是韩寒戴墨镜，
韩寒戴个墨镜，那不像话呀。
韩系女老师的那种。
你觉得她身上散发的是哪种气质？就是比如说性感的、
知性的、优
雅
的、
可爱的。
韩系的，
韩系
清新的那种，
清新的那种，
清新
韩系的女生。然后那个男生
现在单身吗？
不，你
先听完这个，
先听我说。
现在在讲奇葩室友，你
对，但
你
听完了，
你
可能不会想要问我他单不单身了。
对。
然后他们俩在谈恋爱嘛，然后谈恋爱，然后那个男生，
韩系
类似于这种，
我可以。
你听完了就知道你不可以了。不是这种，
先谈吧，先说吧。
干嘛你？
别流口水，等会儿再说。
拿过来，那别老拿我手。
不是，就四个字你都受不了了。
不是，我给他看，他把整个，
你确实还是
他把整个帖子刷了一遍。
行，咱不重要，现在就是。
但他
那个张伟一直在刷那个韩系，
他不是走丝袜那挂的，他是走韩系的。
不要，你在说什么啊？我只是找张网图给他看一下。
你干嘛？
不要老暴露我。
这个不重要，然后我们先聊一下这个事情。
然后。然后去重庆写生，那我们是就是两个女生一间房，两个男生一间房，两个女生一间房这种之类的嘛。然后那个时候我跟我朋友，就是我大学同学，一起 从外面吧，我们刚在外面转了一圈，准备回酒店休息一会儿了。然后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优先看到那个男生，因为我们是订了一个酒店，是不同的房间。然后看到那个男生往外走，然后我们就很也不是很好奇，就跟他打招呼吧，就说：“哎，某某某，哎，你怎么出来？你去干啥？”
你刚说名字了吗？
我说
某
某
某
啊，某某某，我以为叫他叫茂茂。
我说某某某，
哎，茂茂挺好听的。
茂茂，
我要养只狗，就叫茂茂。
啊，
你好突然，
你真的太跳太远，
突然自我吗？
对，然后他就。然后他就打马虎眼嘛，别人没、我们也没有想嘛，想嘛，然后我们就从那个大楼下面走进去，走到大厅，紧接而着我们就看到那个女老师，
韩系女老师，
韩系女老师，她没有化妆，因为她一般上课都会化妆什么的，但她这次没有化妆，而且特意戴了个鸭舌帽，也挺好看的啊，然后特意戴了个鸭舌帽，然后我们一前一后的往前走，因为那个女老师太年轻了，就是跟我们还是能打成一片的，
对，
所以我们跟她相处还蛮好，就问她说，哎。人说怎么好巧啊，你要出去吃东西吧，以为他去吃东西了，没想他们两个嘛、然后呢没想到他们两个其实是出去去另外一家酒店去
开房
间，对，
你们跟上去了吗？
不是，是后来就是后来我们随行的一个女生嗅觉比较敏感，他觉得有点不对劲嘛、包括之前我们也听到过这样的留言、所以他们就等他们都走的时候、那个女生突的跟在后面，就是探了一下头、发现他们两个是一起走的嘛、就一起出去，对，然后回来了之后就是回来之后当时
你们怎么知道是去酒店啊？
这不就要说了吗、后来的时候就是
点在这儿，
就我大学之前谈的那个男朋友，从上上期讲过的我的前男友，对，然后他晚上我们吃饭的时候，他给我说就是跟我讲这个八卦嘛，然后
死渣男说的，
对，死渣男
教
我讲这个八卦，
请不要在前面加一个死啊，
确实该死
啊，死渣男，
然后他就给我看张照片，我一看就是也不是很露骨啊，就是那个女老师坐在那个男同学的身上，然后相当于
我想
照片还在吗？
怎么做的？怎么做的？我想
知道，就是男学生并着腿坐，然后女老师跨开，哎，对，骑上去的那个姿势，然后拍张照片，但身上都穿的衣服啊，
是正面吗？
那个女老师是半张两脸的那种，是那个女老师拍的照片吗？
她女老师自己拍的，
对，她用那个男学生。不是，类似于那个女老师不是坐在那个男学生身上吗？面对面坐着的嘛，然后不是她的手就会环抱住那个男生吗？
对，
然后手机就这样子，就是对镜子拍的这种，
对镜子
拍
的，
对。然后我看到了，我就好惊讶，就是还是有点蛮震惊的，特别是后来。
但是他为什么会获得这张图片啊？
对啊，
因为那个男学生在。他们的不是因为那个男生在那个
朋友圈发了，然后
不是朋友圈
屏蔽了，
是他们男生的群里面去分享这张照片。但其实那个女老师她一直都不没有透露过，她跟这个都是男生这边散出来的，
对，
炫耀
这
种事情。
她在炫耀，
对，她在炫耀。然后很让我们惊讶的是，从就是重庆那个回来了之后嘛，我们就上课啊干嘛的，然后后面。突然得知那个女老师怀孕了，听我说完，这不是最近劲爆的。
哇塞，
孩子，对，我也给你一个想法，
孩子不是他的，
他结婚了，
还不是劲爆的，我听。
他结婚，
女老师
结
婚，结
婚对象不是这个男孩子，
不是的。
然后她怀孕了，怀的是谁的？
应该是她老公的，
但这个就
说
不
清，这个说不清楚了，这个就对。但是
这还能联系到这个女老师吗？现在打个电话问一下。
那时候假如是那个学生的，她老公还要花钱养着，天天。
对啊，她不可能知道的。
对啊，
她
都是生命，她老公养她，生命也是为地球做贡献。
你这扯太
了。只能说是做一个善事吧。
对，
我也只能说这样。
你人真善。
特别的惊讶。
说你
。其实这是属于很劲爆的。然后后来，我也不太清楚后来他们有没有继续在一起。但那个男生就是他。反正我不觉得他长得帅，但我们班有另外一个女生，就是在他跟女老师谈之前，跟他谈了一场恋爱，就蛮喜欢他。那个男生就是头是那种锡子烫，你知道吗？
我以前也是锡子烫的。
哦，但我没 Q 你啊。
渣男都是锡子烫，
就那种锡子烫，然后高吧也
很流行的嘛，
高吧也不高，因为我觉得 那个时候年纪的女生都喜欢那种哎呀
高帅
高高的帅帅的男生、
嗯、
但他也不高的，他跟我差比我矮一点，可能跟我差不多的那种。
多高？
然后你跟
我
一
米六七，对吧？
嗯，
他可能一米七左右吧，反正
就跟我一样。
嗯，
不好意思，那我就撤回刚刚说。
没关系，
没
关系，我们
不
在乎了。对，我们不在乎了，我们主要注重的是人品这一块，
嗯，
是吧？
嗯，
高素人
没有什么可以其他，
从来不会在宿舍尿尿。
嗯，对，然后这是一个，这是个很奇葩的。除了这个，我觉得其他的就是。都没有这个劲爆了，
这个确实挺劲爆的，
这个特别，
而且还有照片，有证据，实打实的整出来。
这个照片我想看一下，
照片之后发出来，然后我在
那
个，对，我会在我们的推文里面把它附上。
我们打码附上，打码
打码附上，
打码附上。
还有一个就是，
可以随便找一张照也行，
就是
阿姨
这么打干嘛？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大学的辅导员，也是一个女辅导员，
嗯、
然后这个女辅导员长得也挺漂亮的，她的风格是属于。知性风，
知性，
对，
哦，穿上短裤，
不是短裤，是
围裙，
包臀裙的那种知性，知性，对对对，知性，但他确实挺，就是也挺美的，挺那种，哎差不多是那种包臀的，
应该身材会很好，
空姐，
嗯，对，身材也挺好，
知性女老师。
不是你不要这样搜，你这样搜出来的图都是那种大长腿，
是
吧？
我是他的这个，
我感觉
他的这个
算法给他
算法给他
筛出来，
他只要他那里面只要说一个说有女字相关的东西，都
是
带丝袜的，
就是根据他的取向推的
长腿丝袜大胸。基本上就是这个，
来你们搜来我看看，
我不用搜都是这样的，我甚至不搜女字，我刷一下都是的，算下一个，
你说。
我太了解你了，都是兄弟。
不是，然后说，
嗯，
然后哦，对，然后他，嗯，然后他也不，他也就这个就不是很劲爆，但他很喜欢跟我们男生一起玩儿。然后他之前就是读大一，就是大一刚进来的时候，我有点忘记这个信是怎么来的了，但他也可能是虚假的成分，我怕，就是记得他还约过，就是我前男友他们有一个小团体的一帮子男生嘛，
对，
还就是约他们一起就是想去 KTV 唱歌啊或者去玩啊，就是这种
那这个其实还好，
这个还好
吧，
对，因为他可能想跟学生打成一片，
但他从来不约，
有很多人
不约女生哈，
对，但他从来不约女生，
那
我们这时候听到
为什么
啊，
正常啊，
很正常，
可能觉得自己魅力好嘛，然后约男孩子，男孩子都崇拜他喜欢他，对吧，
嗯，
我觉得在女生立场上评价有一种什么什么杨花的那种风情在，
什么杨花的风
水性杨花吧，你直接说出来嘛，
对
吧，
我觉得会稍微
会有人是希望别人就是时刻瞩目自己嘛，
嗯，
我觉得也定正常，
嗯，
而且他还是那种，嗯，都是学生嘛，
嗯，但这个比我上说的上一个女老师那简直不要 好太多了，
对，可能还是这个稍微算对稍微算正常一点的，可能就是稍微来说就是更喜欢得到，
哎，但是现在我看到，我突然想到网上有那种比如说很性感很火辣的那种
女老师，
女老一定是
女
老
师
吧，我
搜一下，
不是就是
你不要老搜图，因为大家看不到，
就哎呀也没有关系，
哦，
我就是这么干嘛的，我玩一玩也没有关系的，嗯，就是这种，
嗯，
仁者见仁吧，
对，仁者见仁吧，
是，
那 Jerry 呢，
接着
这边聊聊，
分享一下你在延边的故事吧。
延边，
不要暴露我的故乡。
嗯，
好的。
就是 Jerry 这边的话呢，我想分享两个经历，一个呢是关于别人的，然后一个是关于自己的。Jerry 的话呢，大学是在一个邻国上的。
邻国可以直接说出来没关系，
对，在一个邻国上的，
就是那些纪念屈原他们，
嗯，
对吧，前段时间还说屈原是他们家的，
总之对，总之就是一个邻国，然后呢也是听说的一个事件，是 Jerry 的好朋友的学校的一个女生，
嗯，
然后呢她因为其实刚去留学的小孩都比较小嘛，就可能说是十八九岁就去了，她高中一毕业，
抱着呢都是，
然后思想方面也不是非常的成熟嘛，
对，
然后去了之后又觉得可能会很孤单，需要一个人依靠嘛，
对，
然后呢这个小女孩呢她就找了一个对象，我觉得找个对象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不正常的是什么呢，就是 他找了一个比他大一轮还要多的一个，他20岁，那个男的已经接近40岁了。
天啊！
然后呢，这个
刺激吗？
而且这个男的呢，没有工作，
嗯，
那干啥？
没有收入，
啊，
嗯，然后呢，他们两个同居了，
吃低保吗？
这个应该就叫做爱情吧？
啊，有可能是爱情。然后呢？
找个80岁的阿姨，然后跟你还没有工作，天天吃你喝你。
对，就住在这个小女孩的出租房里面，然后呢，花着小女孩父母给她的生活费，后面不够花了之后，小女孩还自己出去打工，然后
养她，
养她，
纠结。
她喜欢这种宅男是吧？
嗯，其实那我也不知道，我只是听到这一些。
但我觉得太小的女孩，她的认知就是可能会。
但
他那个时候可能
只是
觉得是爱情，
就是很爱，觉得对，这就是爱情，
就是爱情。
嗯，
对。然后呢，时间久了嘛，
最好能放个《这就是爱情》。
可以，那等会儿进下一首《这就是爱情》。
来，张伟演唱一下吧。
你做了选择，对的错的，我只能承认，心是痛的。怀疑你舍得，我悲伤的那么深，就放声哭了，何必再强忍？我没有选择，我不再完整，原来最后的吻如此冰冷，你只能默认，我要割舍，眼看着你走了。如果这不是结局，如果我还爱你，如果我愿相信你就是唯一，如果你听到这里，如果你依然放弃，那这就是爱情。
好吧，现在
再回来，
好吧，是不是故事继续开始？
好了，然后这个小女孩呢，就时间长了长了长了之后的话呢，就是发生了一些预想之内的意外的事情。小女孩怀孕
啊，
她现在多大呀？20。
那个时候我可能是因为我可能已经去了有几年了，但那个小女孩应该比我小个3-4岁，那可能大概26-27岁吧。
现在吗？
嗯，
现在就我说当时啊，
当时是
怀孕的时候
19-20岁啊，
19-20。
对，而且呢，但是
跟一个40岁的大叔，
对，但是在那个国家，
在
堕胎是违法的，
他要生下来，
还是得回国？
没有，对，然后他选择回国了，选择回国之后再也没有继续他的学业，就人生就走到这里，
走到了，
就是他的学业生活就走到了这里。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可惜的事件。
那现在还有联系吗？
就我本身是不认识这个人的，他是我
朋友的
好朋友的校友。
事情太大了，你看
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了，可能。
但我突然想，我今天早上刷到一个视频，也大概就是19岁、20岁的女生跟一个40岁的男生谈恋爱，然后那个男生可能他长得很帅嘛，所以他可能看上去不太像40岁的那种。
嗯，
然后他20岁的时候就给那个近40岁男的生了孩子，但他是生了孩子，然后一直到现在他已经生了4个孩子了。
但是起码这个男生不会花他的钱吧？
不过那个男生很有钱，
那我觉得这个可以拒绝，
又很帅。
但
是我觉得这个年龄还好吧，这样子。
对，就是
感觉就是年龄差距不是特别。
年龄差距我觉得不是问题，但是你年龄差距这么大的情况下，你去花一个小女孩的钱，
对，
确实
这个是问题，
还要让人家养着，天天在家玩游戏吗？
那我怎么知道他们在家玩一些？
这个挺抽象的，对吧？只能说
在家和张伟聊天，
有可能交流一些宿舍室友的经验。这是第一个事情。然后第二个事情的话呢，就是关于我自己的事情。然后我自己的事情
你也遇到很离谱的
啊？对，
一个大叔，
大叔吗？
我倒不是遇见一个大叔，我就遇见一个大姨。
大姨，
你是拉拉吗？
好尖锐的问题啊！
你好尖锐。
我可以非常直接的回答你，我喜欢男人。
好嘞。
喜欢什么样的男人？
帅气的男人。
OK。
40岁的男
人。如果他帅，足够帅气，我觉得是可以的。
OK。
嗯，好，然后我们回到。
希望你喜欢一个又帅气又多金的男人。
也可以，而且他也是一个性格非常好的男人，那就更好了。我回家做个梦再回来、啊。
你有一种像神明祈愿的感觉。
好的，好的，我们现在把这个聚焦点回到大姨啊。
嗯，
然后这个、
大姨。
这个大姨呢是我在就是大学打工的时候遇见的一个大姨。
嗯，
然后呢这个大姨、
啊、
嗯，就是打一种正经的工、
哦、你说不出来就感觉很不正经。
不是
你
这个时候要问一下的，万一是不正经的工呢、
哦、对，打一份正经的工就是在、哦、对，就是这个后面这个就不细说了，反正是一份很正经的工。
OK。
嗯，后面的话呢这个大姨也知道我要搬家，我要找房子、
嗯、
然后呢刚好他自己也要搬家，他自己的朋友有一个房子空出来。
嗯，
所以我们就一起搬到了这个家里去一起住，然后是那种两人间，然后有一个小客厅、
嗯、
然后还有一个共用卫生间的一个家里。嗯，就这么一起相处着的某一天，我早上6点多7点多吧，应该是，我记得印象还蛮清晰的、
嗯、
然后我从睡梦中起来了，我想去厕所，然后我就打开我的房间门，然后突然就是家门口有一个东西、
嗯、
不是鬼、嗯、就是有一个东西就一下子映入我的眼帘，就是被我的余光扫到了。
大姨躺地上、
啊、好吓人啊。
感觉是一个鬼故事。
你这个故事太吓人了。
不是，是有一双男士的皮鞋。
男士的皮鞋？大姨穿男士皮鞋脚这么大？
不是，大姨在带男士头一回家。
我当时就很震惊。我就
穿了双男士的皮鞋站在角落里。
为什么带他回家会很震惊呢？
我就很震惊，你先听我说下去吧。
嗯，
然后呢我虽然有点震惊，但是我那个时候有点害怕，然后呢、
嗯、
我就马上，我其实已经意识到了肯定是这个大姨带了个男人回来。
嗯， 嗯，
然后我就去完卫生间之后我就马上回我的房间了，但是我刚回房间没多久，我又听见了一串声音，就是男士小便的声音。
哦，吓我一跳。
对，就是距离会比较长，所以那个声音会比较明显。
干嘛？
这个声音不会是阿伟房间传出来的吗？
那是不是，至于是不是阿伟我也不知道。
OK。
然后我就其实就坐实了这个家里是有一个男的、且这个大姨带了个男的回来。
对，但是正常啊，这大姨带个自己老公回来是不是都挺正常的吗？
不是，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大姨也是来到了这个邻国打工的
啊，
待了十几年，然后她的家人就是她老公和她的孩子都在中国。
我不喜欢我的喜欢张卫。
我的喜欢不是
我的喜欢张卫
啊，你不要说话了。
好的，希望，好，对，然后呢，然后，
所以在我理解里，大姨好像是出轨了，
对，
明目张胆的出轨了，
对，明目张胆的出轨了之后，然后，这个大爷就走了嘛，走了之后，然后白天的时候。好巧不巧，其实这个大姨的女儿跟我是认识的，有我的微信的，然后就过来找我说。杰瑞，为什么我找不到我的妈妈了？我联系不上她，因为他们每天都会打视频电话。
她妈没联系她。
对，唯独那天晚上没有联系她。然后呢，我就去跟大姨说，我说大姨，你女儿找我了，你去联系一下你女儿。
嗯、
然后呢，大姨特地跟我交代一声，她说，
我找奶奶的事情不要乱传。
杰瑞啊，你可不要。就是今天的事情你不要跟我女儿说，我自己会跟她解释、
嗯、
我自己会找她。
那这时候你跟大爷回的是啥呀、啊、
我当时还小嘛，我也比较害怕。
我给了我封口费，
然后呢我就什么也没做，我就当事情没有发生，我就当事情没有发生。当时过了几天，有一天晚上我就朋友约了我出去玩，然后我就出去了、
嗯、
出去了之后呢就看见大姨挽着那个大爷的手又在附近逛。
嗯、还遛弯呢。
对，还遛弯。然后我觉得这也不是很那个什么吧，但是有一天、突然那个大姨就跟我说，杰瑞啊，你今天晚上能不能让我一晚、
哦、
我当时听了，为什么让我一晚？是什么
让你一晚？
让我一晚
要睡我的床。
声音好大呀。
不让睡我的床，不能在我的床上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然后我当时寻思让我一晚是什么意思啊？然后他后来马上就补了，他说
他想让你睡他那儿。
他说你今天能不能去你朋友家住一天，或者你能不能上酒店住一天？然后我当时就想了，
当时两个人是单独的房间吗？
对，单独的房间。
那肯定
的，他
大姨都带人回去了。
不是啊，但是他可能觉得就是不方便嘛，因为那个房子也不是很大，
大姨声音
大，隔音也不是那么的好。
你房间锁门了吗？
大姨嗓门大不行吗？
嗓门大，
大姨要是他是前几天都没开口是吗？
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他说要不你去你朋友家住几天，要么就是我给你150块钱，你出去住一晚。我当时
150块钱。是
不行，只能三分之一，就是我以当地的货币转化成了人民币，那可能说是只能只能支付房费的三分之一之类的
啊。
然后呢，他就说你能不能出去住一晚？然后呢
你咋回答？你说钱太少了，住不了。
没有，当时就是因为年纪小，比较内敛，比较害怕，然后我就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
那我出去住了。
那我就去了我朋友家。
亮钱。
对，我就去了我朋友家住。那我朋友家也是，大家都是租的那种小小的房子，单间嘛。然后，哎，跟他一起挤着住也很不舒服。然后我就
壁挂式的住。
然后我就一起挤着睡也不舒服。然后就第二天就很早的回家了，很早的回家呢，他也没给我钱，然后呢
钱也没给
啊，对，
150啊，
那个也没给，然后呢给我后来，然后我早上回去，其实我很早我就回去，六七点我就回去了，然后呢，但是那个大爷已经不在了，然后呢他可能他可能是他们两个一起就是下酒菜用的薯片还是什么两包，然后给了我，给了我就好，
吃了两片薯片，
对。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对这个事件其实，
你如果再遇到这种事，你还会出去吗？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
现在，
对，
其实我后面跟这个大姨闹掰了，因为也不是说闹掰了吧，就是因为这个在邻国租房子是要保证金的，就是比如说你租一个3000块一个月的房子，你要交这个相当于一年的费用，一年就是3万块的，
3万的保证金。
对，然后呢，大姨之前说这个保证金他出，后来又说我们一人一半出，再后来呢，最终结果这个钱是我出的，然后我出了。
大姨还是挺会来事儿的，是吧？
然后后面的话呢，他也是我朋友有东西要放在我们这里嘛，就是暑假回国，然后他自己房间清出来了，然后就说东西临时寄存在我这里，我也不是说要放，我甚至没有说要求他，就是说放在公共区域，也没说要放大姨房间，我就说放我房间，他不愿意，就我觉得很奇怪嘛。
那你何必还多嘴一声跟他讲啊？直接就放进去得了。
我当时没有想到他会拒绝
啊，是没想到。
对，然后还有
这时候你应该提起来，大姨那150块钱给现在给我。
总之呢，后面反正跟这个大姨闹掰了，然后大姨她自己可能也是觉得住在这里不方便，然后呢她也换了一个工作，然后她就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找大姨，
但是有可能吧，但是她其实还有一点就是也是比较就是一个比较小的点，她就是经常会就是在她就是我们共同打工的这个饭店里面，他可能在那里打工的时间比较长了，他可能是个正规职，而我是个 part time 嘛，
对，
然后他会从那个地方饭店里面拿锅碗瓢盆过来，还会拿大米，还会拿就是那里常备的这种方便面，就是背着别人就是悄悄拿回来，就是
偷一件东西回来，
对，
这个坚决啊，大姨应该也是活不长。
那我不知道啦，总之后面我也跟他没有交集了。好，我就分享到这里。
本来这期说的是奇葩那个大学室友，但是你这个奇葩室友也挺符合的。
对，就是因为我没有，就是大学里没有住宿过，都是自己在外面住。
都跟大姨这一块闹的。
就是自从跟这个大姨住了之后。
闹了几年。
我就后面就都自己住了，不会跟别人在一块住了。
确实，这挺糟心
的。跟他住了几年呢？
一年不到吧，半年多。
半年都是发这么多事儿，你要住上4-5年，你试试。
对啊，
大姨得上你的床。
那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可以聊一天。
大姨得把这孩子给你。
大姨说：“孩子帮我养着。”
孩子是你养，是你的，
钱你帮我付着。我觉得那时候可能就是我们年轻，有很多事情就是不敢去言语，
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遇到那种大人，可能想着还是
有
算了算
了算
了
算了，对，然后也不好意思去争论一些什么。但
天哪，我觉得我被这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蛊惑了很多年，然后现在再遇到一些事情，不再会想要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对，
不会去再去忍了。
对，
对，还是要站出来，我觉得还是要表达自己的那个需求吧，
就是最起码你要维护住自己的利益，就是基本的。
对，
对，
不能说是我们吃亏让别人占我们的便宜，这种我觉得没必要啊，大家都是活着的，干嘛。
好的，杰瑞知道了。
对，希望大家以后就可以做一个就是比较自我的人吧。
嗯
嗯，
但是不要像那个有些人的室友一样太过于自我，在宿舍蹦迪，就是未免就有点那个
自我，
有点太突然了啊！
就一进那个舍友，不是一进宿舍门就突然的自我起来了，出去就好了。
对，
这是一种病。
对，
你
我觉得，
你要如果听到的话，你的病赶紧治啊！
好吧，然后那我
破了你三面墙。
那我讲一下，就是我大学期间遇到一些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炸裂的事情吧。
嗯，
然后我先说一下，就是其实我上大学，考上大学，
那你这个压轴压的不对，
那应该要不换一下，重新再讲一
下。我觉得你的女老师可以
应该做压轴，
把你的剪到最后去。对，
压轴他尿
尿那个更厉害，
挺炸裂的。
然后我这边啊，就是其实当时上学的时候。当时是考上学了，然后其实我当时都不知道广西在哪，然后我是坐了两天的一天一夜的火车，就是穿了无数个山洞，因为我第一次出远门，那我是抱着一个非常牛逼的心态，但是我坐了，
没想到自己去山里了，
越走越远，越走越远，不停的过山，上坡下坡，上坡下坡，然后我当时会有点崩溃，我觉得我不知道我去了哪里，然后但是当我到了学校的时候，然后。其实离我想象中那种大学的感觉会差的有点大，
嗯，
因为怎么说呢，我想的可能是那种两个人四个人一间，对吧，上下铺，但我们的不
是
的，
我也
是
这样想的，我那时候想的也是两个人一间，或者是那种，因为每天看那个电视剧都是
对啊，一人一个屋子嘛，
慕容云海住那么好的宿舍，
是啊，
我不能住啊，
我操，我进去之后大通铺，我是大学啊，
大通铺吗，
然后八个人，不也不算大通铺啊，八个人宿舍，我们宿舍是八个人，然后是那种上下铺八个人，然后这边左边是就是住的地方，就是床嘛，上下铺的床，右边是那个就是电脑桌什么的，一人一个柜子加电脑桌上下的那种，反正但是宿舍间挺大，有两个卫生间和一个阳台，然后算是比较大，但是有一个非常牛逼的点，广西大家理解一下，是在
说话很搞笑的，
哎，得不得为，然后他们那边就是非常非常炎热，跟广州一样嘛，特别炎热，就是没有那个春夏秋冬，只有夏，一年四季只有一季。然后
记得讲那个
奇葩室友是吧？对，然后我先讲一下我这个，我觉得这个已经对我来说已经是打破了我的幻想了，你知道吗？
认知，
对，打破了我的认知，然后里面挺神奇的，然后特别特别的炎热。那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非常牛逼的，就是说因为太热了，夏天太实在太热了，但我们没有空调，
只能穿丁字裤。
丁字裤当然是要穿上的，每个人得必备一条，因为你这样才不会不那么热，
对，
知道吗，
防射有
啊，但是你还能
直接不穿，不就更
不，那还是有点脸面的，
会受到舍友的攻击，
还是有点脸面的，
会有人从背后攻击，
不太好啊。然后
不太好，
对，然后所以说那时候就是天气很热嘛，但是没有空调，很热，然后大家就每人一个小风扇。但是我是那种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乖的那种孩子，然后晚上我还是正常回来住。我们宿舍有两个人，没见到他们晚上回来过，都是白天回来睡觉。
两个人一起吗？结伴一起？
不是，他们俩
结伴而行。
他们俩点不一样，一个是每天晚上去上网，在网吧睡觉，然后因为网吧有空调嘛，每天晚上去上网网吧睡觉。他是个当地的，他是当地人
吗？
江西当不是广西当地人，然后他就是每天去上。去那个白天的时候回来睡觉，然后可能是凌晨七八点的时候回来，然后睡觉的时候他不是正常睡，他是把他电脑就放在他的床旁边，然后打开电脑叼着烟，然后躺着，很多时候当我们起来的时候发现他的烟还在叼着，然后左手拿着手机，右手看着屏幕，他已经睡着了，对，然后都跟神一样，
他不会烫嘴巴吗？
他经常这样，
他可能人都凉了，
对，
我觉得这种 种只有上了年纪的人才会。
但他玩了天玩
之类的，
但他玩一夜游戏很辛苦的，然后他回来肯定是看一会儿就睡着了，知道吗？
他打游戏打得好吗？
打游戏不好呀、啊。但是他
但是刻苦，
对，他很刻苦，但他主要的目的并不是说是打游戏，
嗯，
他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就是乘凉，对，蹭空调、
嗯、
然后
好难呀、啊、但是
真的很累。然后像我吧，像我们这种就是比较老实的人，晚上不去网吧，
嗯，
我们是怎么睡的，就是先去冲凉水澡，冲一个、
嗯、
立马去躺着睡，但是睡的时候还不能说是就是你躺平了睡、
嗯、
躺平睡你绝对睡不了，因为马上可能、
嗯
十秒二十秒，然后你后背都是出汗了，然后你都是热了，受不了了、
嗯。
对，你要侧着睡，然后，半拉身子要靠在墙上，就是要贴着墙睡，就像相当于你睡在墙上，侧着睡在墙上。然后因为墙它是那种水泥嘛，它会凉一点。
嗯。
但是当你可能二十秒睡不着，你就要起来先去冲个凉水澡，然后回来接着睡。
哎，你不能买个凉席铺到床上吗？
就是凉席，凉席是热的。
你不能整个电风扇吗？
有电风扇，电风扇吹的也是热风啊。你有考虑过这问题吗？
天、
啊，
那为什么不安个空调？
没有空调，我们都是偷偷买空调，但是不让人，学校发现了还要给你没收掉，就学校不让装，因为说线路会老化。
爆出来，把这个学校。
不能爆。
那你那个空调外径可以装到宿舍里面？
不行的。
外径可以。
他们查过，
越吹越热。
对，然后反正就是条件比较艰苦嘛。对，然后就反正就是挺奇葩的。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算比较奇怪，就我们宿舍有一个很帅的帅哥，但他是那种他特别帅啊，先说他特别帅，
不会是你
很帅，
就是所以
我是二帅，
对，我本来想
他是特别帅那种，然后他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次坐电梯上去，
嗯，
然后有两个姑娘一直盯着他看，后面用英文跟他讲说 Are you American?就是问他是不是美国人，他说啊啥，就是他长得他是那种鼻子很高，鹰钩鼻，然后他每天都染头发，染的那种就是黄黄的，然后又特别瘦，就是看起来特别特别的感觉，而且是大眼睛双眼皮，你知道吗？
把照片拿来看一下。
现在没有照片，然后
你怎么什么都
老想看照片，男也看女也看。
我想证明一下这个事情，
不用证明，相信我就行，
因为想象力不够。
你搜一下高鼻子帅哥
啊，这我就不搜了。
你搜个美国
啊，这个鼻子会打破我的那个什么，会打破我的那个信息。
你搜个美国人就行了。
哦、
对，然后，然后他其实比较孤僻，你知道吗？他是很孤僻的一个人，就是我们很少跟他讲话，就是他也很少跟我们讲话。他基本上晚上也是去网吧住了，
因为比较帅、
啊。白天回来睡睡觉。
太帅了，被孤立。
对，因为太帅了可能会被孤立吧，我觉得应该会有这种条件。
是他孤立你们还是你们孤立他？
相互孤立嘛，
相互孤立。
对，都是历史作用，是相互的嘛。然后对，然后当然这个事情有很奇葩的是什么，就是有一天我们突然接到了学校的通知，说大家就是去查一下，都去医院检查一下。
看帅哥，
就是我们当时就是做一个全身检查，然后主要是肺上这一块的，然后我们当时都很震惊，然后就是后面说那个这个朋友呢，这个同学他有那个结核病，
他甚至是你寝室的，
对，我们寝室的，但他是那种，但是我们当时就很紧张，因为大家都是一块生活嘛，
对，
因为很多东西会偶尔会用到，
嗯，
然后他们就去查，知道吗？我们都一块去医院结伴去医院查，幸好是没什么事儿，知道吗？
嗯，
但其实后面是就是我们查完之后回来。然后才知道这件事，就是他有一个就是慢性的那种
肺炎，
反正他是遗传性的，
嗯，
他这个传染性不是很高，但是对我们来说也挺埋汰糟心的嘛。
但是
他没有说，
天度阴惨，他是刻意隐瞒吗？
对，
哦、
对，
天度阴惨。
对，然后我们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回家了，就是他回家了，他就直接就跳
了。学校开除了吗？
没有给开除，因为他这个是他可能学校也检查过，
嗯、
但学校就是有一次体检。因为每年一度体检嘛，然后检查出来，然后才让我们整个宿舍都去做体检。对，然后他还有一些奇怪，他有一些药，知道吗？我其中有一个同学，他在拿柜子的时候，偶尔看到那个药，他去查了。当时觉得很神奇，他为什么会有这种药？然后我们查那个药的品类，其实就是治疗那个病的，那种也是有一定传染性的那种病的，但他一直没说过。而且他那次他们还在那个他的那个抽屉里面翻出了那种派对的邀请函，泳池派对邀请函什么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呢，但是我觉得他反正他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人，就是 他的思维跟我们不太一样，就好比有一次我们是因为我们南方嘛，像广西那边它特别的潮湿、
嗯、
对啊，然后我们比如说每过完暑假回来，然后我们就要把整个床单什么被子全部洗一遍，因为会发霉、
嗯、
那凉席什么的都要清洗一下，用凉水清洗然后再晒干。他不是，他回来之后是拿那个打火机
烧一下
烤一下，就是那打火机的火大家应该理解吗，就很小的火，他对着一点一点烤。我说你在干嘛，他说他觉得有点霉要烤一下。我当时都炸裂了，然后就是会有这种很神奇的事情。
烤煤烧煤
烤煤呀、
啊、烧煤，他肯定是北京那不是北方来的那一块的烧煤。
对啊，然后反正他也是一个比较炸裂的人。还有一个同学他也是挺炸裂，但他这件事情是比较离奇的，就是他是我们大学快毕业了，然后大学毕业那段时间大家应该都差不多就是天天聚会嘛，去喝酒，然后就
是
烤串、
啊、我在写论文
啊
每天写论文
啊
哦你们不是吗，
我在实习啊，
哦我们就是天天去烤串，
每天在烤论文啊。
对啊，然后我们就是各种的就是各种的就是吃喝嘛喝酒、
嗯、
然后那天就是聚会嘛，大家也算是聚会嘛，聚完会然后回来、
嗯、
就是那个同学他就喝醉了、
嗯、
喝醉了骑个电瓶车带着另一个同学，他就是另一个同学带着他，然后他们就往学校走，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然后有交警把他们拦下来了、
嗯、
拦下来之后然后那个同学就下来之后感觉因为喝醉了借着酒劲儿，就说你为什么要拦我，我骑电瓶车你拦我干嘛，那交警说就是骑电瓶车也不能酒驾，
嗯，
所以这个大家也记一下，就是如果谁骑电瓶车酒驾那被抓到照样算酒驾，
举报
还是要扣钱、
嗯、骑自行车也不能骑，
自行车也是一样的，只要交通工具、
嗯、
你这都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嗯，
所以喝酒就不要开车，连电瓶车都不要开，然后就把他拉下来了，说你不戴头盔然后你还酒驾，就是要处罚，依法处罚、
嗯、
然后他就非常的不忿，你知道吗，就是觉得凭什么处罚我，就跟警察就是交警推攘起来了，
嗯，
他推着交警还能惯着他，直接就在按地上脸刺在地上了，然后他就扭起来要跟交警打，交警直接就给他铐上了、
嗯、
后面就是直接就被带到那个直接带到派出所了，
拘留了
直接拘留了，你像我们马上就毕业了，对，直接就拘留的话其实这种事情还是比较简单的，知道吗，你就是
花点钱，
对，你花点钱出来就算了，也不能说花点钱吧，可能就是认真的写好检讨反思一下自己，
交罚款，
对，就好了，交好罚款我觉得就差不多了、
嗯、
但是他挺离谱的，就是就是先是他就是骑电动车带他那个很好的朋友，
他要越狱，
不是都是另一个故事了，然后带他很好的朋友，然后他对他家关系比较很深的嘛，然后他们就各种联系关系，联系到甚至联系到了广西南宁当地的公安局什么的，然后去找关系，托关系拿出来，但其实正常来说就找到校学我们学校的老师，让老师去把他带出来担保出来就行了，但我们老师不愿意，我们的班主任不愿意，因为他会觉得这种事可能不太好，
他就觉得需要让他反思，
对，我们的老师觉得可能不太好，会影响到自己，
嫌麻烦，
就是嫌麻烦嘛，说白了，然后所以他就找了各种关系，但最后也没有捞出来，最后还是坐了七天，蹲了七天出来，但是
这是相当于那个词叫什么来着，这不应该不是坐牢吧，
这是
拘留，
有还是有留案底的，对，然后就是依法的话就是还是有留有案底的嘛，然后他因为他这个说大不大说轻不轻的算是袭警，你想想交警啊，然后引发就是他最后连毕业证都没拿上、
哦、
他只有一个学士学位证没有那个本科毕业证，
哦，
就是这个还挺严重的，所以说大家还是上学的时候
这关系干嘛呀，
最后没有用啊，
这么复杂
没有用，其实正常来说你就交罚款，
直接做算了，直接做
了，
对
啊，
实力差点啊，找关系，
对，还有一点还有一个、
啊、
就是我觉得
这啥时候还在那 TOA 流程呢，赶紧去找直接人啊，
对，然后还有一个比较离谱的是我们学院有一个老师，我觉得也挺离谱的，
又
是一
个
男
老师的故事，
对，他是从另一个学校调过来一个老师，我们学院是其实刚成立没多久，我入学的时候，然后他那个老师感觉有点不检点，他是个男老师啊，而且他好像有个四十多岁吧，四十五六那样子，然后年纪也不小，然后有家室，他家室，但是他的家可能不在南宁那边，是在 桂林那边，
嗯，
然后他从桂林那边一个大学调过来的，
嗯，
然后他就非常的不检点，他教我们上课的时候就是那种非常懒散的，也不太愿意管，就是你们自己自习吧，就是这种，然后带我们出去写生嘛，就是在学校里面写生，
哎，
嗯，
你这个不检点和我理解的不检点有些偏差，
怎么说？
我以为是生活作风上面不太检点，
你看我跟你讲你就知道
了、
哦，然后他挺厉害的，他是对。
嗯，
他这个宿舍跟就是带我们去学校校园里面去写生嘛，画画。
嗯，
他会对女孩子进行一个动作，我觉得在座的女孩子听见应该挺恶心。他说，就是别人要起来了嘛，说他拍人家屁股说起来，走了。
我觉得如果是我，我会一脚把他踹开。
对，大家都很震惊，知道吗？就是觉得哇，这是神经病吧？他还做了另一件更牛逼的事。
怎么样？
就是拍人家屁股，拍一下。
他是每个人这样，
不是，就是拍拍我那个，对，拍我那个同学的屁股，他说走了，
走
了，
跟他是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他很恶心的，他跟我讲的。
同学跟你说的吗？
对啊，他说很恶心，咸猪手，你知道吗？然后他还说那个同学还说他会，因为他的宿舍那个男老师的宿舍在后面，前面是女生宿舍，那个男老师经常在那个窗口，然后往那个他们宿舍去望，
哎，
望来望去。
有望远镜吗？
你说在那个
不是望远镜，
不是你说在宿两个宿舍楼隔着宿舍楼看？
对，他去望女生宿舍，在那看，
拿望远镜？
我也没有拿望远镜，因为离得不是特别远，然后他们经常会看到那个男老师在那望。
感觉用一个词来总结就是变态吧？
就挺变态的，还有一点更变态的，你知道吗？然后他可能是喜欢我那个同学，你知道吗？然后
我差点听成喜欢你，
不是他不
喜
欢我的，
那个
他应该
同学，他
只是纯粹出于那种那方面的一个
猥琐，
对，是个女生，可能什么他都有那样子的心理。
对，然后他还有更变态的，就说我那个同学，你知道吗？就是
知道，
就是放假了嘛，在家，然后因为他的课题是那个老师的，你知道吗？对，他的毕业导师嘛是他。然后他们会交流的比较多一点，但基本上就是仅限于就是做课题那些东西。
日久生情，
没有生情，因为他很恶心。然后的是什么的吗？就是他当时是大学在家的时候，然后那老师经常会发一些东西给他看。
在吗？
啊，不是，这也会说在吗？
在干嘛？
对，
在干嘛？
没有说在嘛，说就更变态的。
啥？
他说那个哦，晚上的时候把空调关了，那个开大一点，高一点，不要感冒了，盖好被子啊。嗯，正常老师会跟你说这样的话吗？
但我没懂你这说这话什么意思。
就是
我前女友他们都没跟我这么说过，
就是关心你啊，
关心你。
就是一个老师对你说那个，你晚上的时候睡觉的时候记得盖好被子，然后空调开高一点，会跟你这样说吗？
多喝热水，
对，多喝热水。
带着那种比较暧昧的语调，
对，然后他就觉得浑身起鸡皮疙瘩，觉得很难受。
哎，你用广东话，哎，你用那个什么？广西话问他那个还有呢，怎么说？
滚！反正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然后就是大家都自我一点，不要太自我就行。
哎，我感觉到突然的自我了。
哎，那今天就到此结束。好吧，
快去蹦迪吧。
好，
蹦迪了，
再见，再
见。
我是国子，
我是张伟，
我是勺子，
我是阿紫，
我是 Jerry。
拜拜。
灯熄灭了，原来是寂寞的眼。静静看着谁孤枕难眠，远处传来那首熟悉的歌，那些心声为何那样微弱，很久不见你现在都还好吗？你曾说过你不愿一个人，我们都活在这个城市里面，却为何没有再见面，却只和陌生人擦肩。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和，牵动我们共同过去，记忆它不会沉默。